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天是8月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中贸易战升级后，台商台资预计将加速回流；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报告称，中国指使的黑客同时进行间谍活动与网游犯罪。不过我们首先来讲讲特朗普政府下令禁止联邦机构与华为等企业有商业往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政府8月7号发布一项过渡规则，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来自包括华为在内的5家中国企业的通讯、视频监控设备或服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总务管理局和美国国家太空总署星期三发布了这项过渡规定，调整联邦采购条例，以实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之中有关针对某一些通讯和视频监控服务或者设备的禁令。过渡规定之中所指的是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第889章第一条第一款的第一部分，这部分禁止行政机构负责人采购、获取、延长或者更新合同，以购得、获取任何将隐蔽的通讯设备或者服务作为重要或者关键应用的那些设备、系统或者服务。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在去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法案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等企业的通讯设备和服务以及视频监控设备实施了广泛的限制。华为今年3月在德克萨斯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对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相关条款发起挑战。华为方面认为有关规定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剥夺公权法案，或者是一种通过立法行动认定个人或者实体有罪的举动。美国方面就认为他拥有充足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来到制定这个法律。华为的发言人斯金纳在发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之中表示，那日的消息并令人感到意外。他说华为持续在联邦法院对这项禁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发起挑战。声明之中认为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法律和他的正是实施的条款无助于确保美国通讯网络和系统得到保护，反而会造成基于来源国而设置的贸易壁垒，并且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之下调用惩罚性的举措。华为的这份声明说，全美国地乡村地区的民众将会成为遭受负面冲击最严重的群体，理由是他们使用的数据连结网络依赖华为的支持。这次发布的这项过渡规定在8月13号生效，其中涉及的中国企业除了华为之外，还包括中兴、海能达通讯、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规定表示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和国家情报总监将会有权给予豁免，但是一项更为广泛的针对联邦机构和任何使用华为等公司设备的企业签署合同的禁令将会在2020年8月生效。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言人伍德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届政府对保卫美国的国家免受到外国对手的影响有着强而有力的承诺，并且将在实施针对包括华为设备在内的中国通讯和视频监控设备禁令的问题上面完全遵照国会的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今年6月曾经要求国会给予他更多的时间逐步落实这个禁令，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请求很快被共和党之中的在国会安全问题上面的鹰派驳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晃眼8月7号星期三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国家政治和经济目的，同时亦都通过网络入侵活动中饱私囊中国黑客组织。晃眼公司的报告说，这个组织侵入了15个国家和地区多个的网，成员可能不到16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晃眼公司将这个组织命名为 APT41。APT 是先进持续威胁的宿舍，指一种隐蔽持久的黑客袭击过程。晃眼公司的报告说， APT41 组织自2012年开始袭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一开始的活动主要针对网络游戏公司，并明显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但从2014开始，它的活动更具经济间谍活动色彩，有时带有政治目的。晃眼公司说，该公司以相当大的把握评断， APT41 是一群为中国政府效力、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个人，这些个人的某些行动有时亦受个人利益驱使。该公司高级副总裁桑德拉·乔伊斯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说， APT41 与其他那些与中国有关联的网络行为者不同，这个组织使用一些通常是间谍活动专用的工具，却用于个人获利的活动。他们十分活跃，技术高超，资源雄厚。 APT41 在间谍和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富有进攻性和持续性的行动，相较其他对手有所不同，在多个行业构成重要威胁。受攻击的对象包括医疗、制药药、半导体、电脑软件和硬件公司、电信业、旅游业、新闻媒体等。晃眼报告说，很多受袭击对象与中国的12.5和13.5计划，以及中国制造2015规划中指的关键行业相关。例如，该组织多次袭击外国电信巨头的网络系统，获取电话记录、一些研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医疗图像、半导体、云计算等技术的科技公司亦受袭击。报告说，在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一次外交出访的两个星期前， APT41 组织攻击了官员计划下榻酒店系统，获取了该酒店预订系统中的个人信息。晃眼公司认为，这个显示了该组织是在官方指示下对这个酒店进行排查。该公司没有具体讲明遭受袭击的酒店名称和所在国家。报告还特别提到， APT41 组织可能参与了中国官方对香港雨伞运动参与者的打压活动。报告说，2016年7月至8月以及2017年10月期间，这个组织向支持民主派的香港媒体发送了鱼叉式网络钓鱼邮件。晃眼报告说，攻击时间和香港民主派参加立法会选举和此后立法会宣誓风波有关。这个亦是该组织记录到的 APT41 第一次对香港民主派组织的攻击。晃眼公司发现，袭击者通常在中国网络工作人员之中常见的996工作制，早九点到晚九点上班，一星期工作六日，中的上班时间段进行从事那些可能是受政府指示的网络间谍活动，然后在深夜的业余时间通过袭击网络游戏平台为个人牟利。调查报告说，这个组织的成员从2012年就开始袭击亚洲和美国的网络游戏公司，他们从针对网游公司的黑客行动中累积的经验，同时亦明目张胆的聚敛虚拟货币，有时亦都通过地下网络的勒索软件向游戏公司索要现实货币。报告说，该组织在一次对某网游平台的行动中，不到三个小时就获取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一些游戏虚拟货币。报告说，这些虚拟货币被分散转入1000多个账户，很可能最后通过地下交易出售。报告特别提到 APT41 之中名为张玉光和 Wu Zi 的行为者，其中张玉光2005年在受中国黑客圈欢迎的华夏黑客同盟申请出任版主， 他的个人资料显示他当时只有16岁，居住地列为内蒙古，专长是脚本入侵。中国官方星期三没有回应路透社针对访眼公司的这个报告的询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中国央行8月5号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7的心理关口。这个是北京对美国将于9月1号起对剩余约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所做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随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美中这一轮的过招令到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是升级。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升级在短期内将会加剧台湾出口整体上面临的压力，但是同时亦都会进一步加速资讯以及是通讯产品和电子零部件产业的台商和台资的回流。台湾财政部在8月7号公布的7月份台湾外贸统计数据显示，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7月份的台湾进出口额是都下滑，其中出口为是282亿美元，同比下降 0.5%， 进口是246.4亿美元，同比下降是 5.4%。台湾7月份出口额是继6月份小幅增长之后再度下滑，而在之前台湾出口额连续6个月下滑。7月份台湾电子零部件亦是通讯和视听类的产品的出口表现突出，但是传统货物亦是原料出口下滑势头明显，其中基本金属亦是它的制品出口减少了 17.7%， 化学品出口减少了 13.4%，机械出口减少了 9.6%， 橡胶以及是它的制品出口减少了 10.1%。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组的贸易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经济各个领域的影响大不相同，主要是反映在投资较好出口较差。
其实今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为止，亚洲几个重要的经济体或国家，它的出口表现都不是很理想。那都中间，比如说像韩国、像台湾、像
孙明德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为止，亚洲几个重要经济体的出口表现都是不是咁理想。比如是南韩、台湾和东南亚，他们当中的出口很多都是衰退，所以当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着新一波贸易战的时候，不是资通类的产品，比如是橡胶、塑胶、石化、钢铁、机械产业，他们的出口就会比较差，因为他们是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的出口市场。相比之下，7月份台湾电子类以及是科技类产品的出口势头则是十分之抢眼。孙明德表示，这个是得益于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已经将部分生产是转移回台湾。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第三波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开征，这个将会加剧台商回流。孙明德表示，刚刚开始的网络通讯的厂商、设备商还是有脚踏车的厂商在台湾扩大了生产，紧接下来有可能的电子资通讯的厂商亦都会增加在台湾的生产活动，这个部分对台湾今年的投资是有利。台湾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统计，截至8月2号，台湾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台商回台投资方案之后，总共是吸引了102家的台商回流，总投资金额是达到5047亿元的新台币，主要是涉及到网络通讯、服务器、机械设备以及电脑周边产品，新增了43900个就业机会。台湾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台湾7月出口小幅下滑的主要因素是美中贸易争端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能，国际原料是价格连带下行，但是台商回流再加上全单是效应，使到台湾出口成为了亚洲四小龙当中跌幅最少的经济体。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亦都表示，台商和台资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撑起了台湾经济。
就目前的情况总结来看的话，今年台湾下半年的出口表现的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投资这个地方会有一波 台湾厂商扩大在台湾投资的一个热潮。
说明德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总结来谈，今年下半年台湾的出口表现都是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投资这边是会有一波台湾厂商扩大在台湾投资的热潮，这个对台湾经济是有一定的支撑，所以目前看上来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南韩他们的经济表现在今年是非常之差，反而是台湾表现比较好，主要就是台湾厂商在台湾投资的一个动能。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用英文发出的一条推文说，华盛顿的不断霸凌使到在短期内继续举行贸易谈判变得毫无意义，中国正在是内部动员，坚定与美斗争，所有的官媒都在参与动员。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台湾知名时评人汪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似乎已经打算同华盛顿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而从长远来看，美中贸易战持续越长，对台湾的经济就越有利。
就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时间越久，对台湾好处越大，也就是
汪浩表示，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的时间越来对台湾的好处越大。他还说，这个亦都是明显的，更多的台资会回流台湾，重新建立产业链。汪浩认为，美中科技战的恶化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的分割，从而催生出两条产业链，一条是面向中国市场，而另一条则是面向美国市场。他表示，这个过程他相信对台湾经济来讲是好处大于坏处。在8月8号星期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继续稳步下滑，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定在 7.0039 的水平，比前一日下降了 0.06%， 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星期四的中间价其实是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北京当局正在试图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孙明德表示，感觉起来这个是中方给予美方的一个警告，如果你要继续再做动作的话，他们这边就奉陪。华尔街日报在8月8号的报道说，中国在这个星期突然允许人民币贬值，这个表明北京方面显然承认国内经济需要帮助。一些学者则是估算，中国如果想要通过货币贬值来全面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的话，这样人民币是需要贬到 7.5 的水平上。分析认为，人民币的贬值暂时对台湾经济影响不大，而目前中国政府亦都喺度采取紧措施稳定人民币嘅汇率。台湾时评人汪浩表示，中国不大可能让人民币系汇率下跌到 7.5， 因为汇率唔单止涉及到出口，亦都关乎进口。毕竟中国亦都系一个进口大国。而此外，人民币汇率亦都关系到公众对中国经济嘅信心。佢话，汇率一个好大的问题是使信心的问题，所有的金融都是这样，信心的重要性有些时候是远远大于你实际进出口贸易的收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8月6号星期二表示，中国会考虑用海军保护海湾地区的中国商船，目前正在考虑美国发出的建立波斯湾护航联盟的提议。分析人士认为，加入护航联盟对中国来讲确实有吸引力，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因为这个可能会疏远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路透社星期二援引倪坚的话表示，如果发生非常不安全的情况，他们会考虑使中国的海军护送中国的商船。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随后还在一份邮件中说，他们正在研究美国有关波斯湾护航安排的提议。随着美国与伊朗关系日趋紧张，波斯湾海上航道的安全引发各国担忧。此前美国谴责伊朗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油轮爆炸事件负责，伊朗政府予以否认。美国七月发出建立护航联盟的提议，称为哨兵行动，以确保通过波斯湾的商船安全以及捍卫航行自由。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说，这个联盟将包括60多个国家在内，目前美国正在游说其他国家加入护航联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对中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中东研究所中东亚洲项目主任约翰·卡拉布莱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中国还未有确定是否加入，但是加入海湾护航行动对中国绝对有吸引力。卡拉布莱斯说，保护石油运输航道的畅通对中国来讲真正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石油之中有1/5是中国进口的石油，这个是其中一个理由。第二，这个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可以担负与自己力量相当的责任，为美国的这一次看起来是保护和平而不是破坏和平的多边努力做出贡献，这个是另外一个吸引力。卡拉布莱斯还说，中国与中东对立的双方伊朗以及沙特和阿联酋关系都不错，加入护航行动中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来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另外，卡拉布莱斯说，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海湾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中国海军由此可以获得比在亚丁湾护航更多的经验。华盛顿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戴维·波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加入护航行动确实对中国有吸引力，甚至包括美国可能为此对中国在其他地方做出让步，但是中国不太可能会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波洛克说，因为这样有可能会疏远其他不喜欢美国政策的国家，比如伊朗，也都可能包括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中国有其他的选择，一方面可以支持海湾的海事安全，同时也都不会使中国看上去与美国站得很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可能是更可取的政策。波洛克说，中国可以选择与欧洲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一起护航。英国曾提出以欧洲力量主导，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部分欧洲国家已经表态支持。但是随着英国最近宣布自己将加入美国的护航联盟，估计欧洲计划已经泡汤。波洛克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应该很乐意看到中国的加入，因为这个使得中国看上去比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在安全上靠得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4日在推文中说，在海湾地区，中国、日本和其他的国家应该保护自己的船只。中东研究所的卡拉布莱斯亦都认为，美国应该很欢迎中国的加入。他说，对美国来讲，中国的加入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可以平息有关护航行动使伊朗的利益受损的批评，另一方面可以缓解美中在贸易、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报道，慈善机构利用剩余食物帮助贫困人群，基因编辑对农业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们会看看外国的移民帮助推动硅谷初创企业的成功，最后是介绍未来的工人怎样去和机械人竞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将捐赠的粮食重新包装，分发给有需要的家庭和学校。这个组织已经回收了超过20,000公斤的食物，每个月就服务700个家庭。下面是记者维卡萨纳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食剩的饭菜要扔的时候要三思，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浪费大约13吨食物。
These bars came from probably Target.Or one of the other grocery stores that we work with.
这个亦是布雷特·马尔斯在2011年创办滋养现在的动机。这个位于马里兰州非营利组织为有需要的家庭收集和分发食物。
And Nourish Now is a food recovery.
滋养现在计划回收食物是一个食物银行，从餐馆、餐饮公司、杂货铺、酒店、农场和其他更多的地方收集食物，并且直接分发给有需要家庭、儿童和当地的学校。
智洋现在目前接受160家公司和组织的食品捐赠，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重新包装这些捐赠品，每日发给大约35个家庭。
It definitely consists of fresh food, fruits and vegetables.
它包括新鲜的食物、水果和蔬菜，你有时会得到面包，会得到预制品，好像牛奶和酸奶，你亦会得到一些肉类。如果幸运的话，你还能够吃到煮熟的食物、现成的沙律，好像这一类的
东西。
我注意到我们睡得更好，吃得更好，小孩在学校表现得更好，他们现在吃蔬菜，这个、是他们通常不会吃的，并且他们非常健康。有个小孩以前有低血压，现在恢复了，我们现在有新鲜的食物和蔬菜。这个组织还为附近的几间学校提供零食，目前有12名员工和68名志愿者。我早上早来的时候要确保所有昨晚来的东西都放好，以便我们最后使用。我们首先用前一天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分发新鲜的食物，不用丢任何的东西。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说，上次政府关门使到每日领取救济的家庭增加到45个，他们举办了一场政府关门晚宴，有300多名联邦工作人员以及家人参加。
Literally every day the government is shut down, we get more calls.
几乎政府关闭的每一日，我们都接到更多的电话。
虽然智洋现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县，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食物，无论他们的住址和情况。记者维卡萨纳报道。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对食物进行基因改造，但是今天的消费者就倾向于与这些基因改造食物保持距离。下面是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荷斯坦奶牛是主要的牛奶生产者，但是他的牛角却是臭名昭著。
And they're quite dangerous for human workers and also for their fellow cows.
他们都是非常危险，对于人类工作者和他们的同伴奶牛来讲，他们通常会被人工移除。
但是由于一些非常具体的基因编辑，这些荷斯坦奶牛不会长角。
It's kind of a pair of molecular scissors, if you will, that you can tell.
你可以叫这个是一种分子剪刀，你可以使它在基因组中的一个非常精确的位置切割 DNA。你能够做的是入去数千个基因组成的基因组中非常精确的改变一个特定的基因，你可以引入有用的遗传变异。
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学家是用无角安格斯奶牛的遗传信息取代了使用角生长的特定基因。这种非常具体的基因编辑是基因工程的下一个浪潮，它已经不限于无角荷斯坦奶牛，而对食品行业产生了影响。这些大豆的基因被编辑过，去除了豆油当中的反式脂肪，这些蘑菇已经被编辑，不会变棕色。科学家是希望这些新的工具可以解决农业领域当中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毁灭美国金骨类作物的金骨类绿色病，它亦都存在于印度以及是中国。
Florida, it has cut our production from about 240 million boxes.
对于佛罗里达州来到我们的产量从大约 2.4 亿箱减少到15至18年前的减少到上一季的4500万箱。
这些科学家正在植物自己的遗传基因上做尝试来创造抗病的金骨树，他们未有引入任何外来的遗传物质，而是推动植物自身的自然进化过程。
What we're doing is changing the sequence of the DNA in the plant, the natural sequence itself.
我们正在做的是改变植物当中 DNA 的序列，即是自然序列本身。
专家说，重要的是要注意基因工程以及基因编辑之间的区别。
Old GMOs or first generation, as I like to call it, you would put a gene in and it would land.
我中意叫所有转基因生物为第一代。你会放入一个基因，它会落在染色体的任何地方，而基因编辑就好像编辑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单词，你好准确的入去在特定的位置进行编辑。
即使进行精确的编辑，富芝麻亦都担心转基因食品。因为细小的变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希望看到每个转基因生物都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以寻找改变任何生物基因的潜在危险影响。记者易海文 在华盛顿报道。
矽谷是美国的经济引擎，孕育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但是这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品牌背后呢，就有大量的外国移民发挥住重要作用。下面是记者米切尔在加州圣何塞报道。
伊莎尔可能不符合一般人对于典型的矽谷行政总裁的黑板印象。她是女性，出生在外国，是一名母亲。虽然是这样，她是矽谷众多科技生涯蒸蒸日上的外国出生的女性之一。在矽谷，公司越来越依赖好像她这类的员工。
Silicon Valley is known for the entire world about creating
矽谷因为创造和生产令上亿人使用的伟大产品而举世闻名。
矽谷这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或者可以改名叫做移民谷，外国出生的雇员推动了矽谷的发展，当中很多人出身卑微，很多人在日常工作之外还另有雄心壮志。
Do you want to take this risk and move to a startup? Hey, you know what?I came here.
然后我想想，你想冒这个风险换到一家初创公司吗？你知道我花了很大的劲才来到这里，就等我冒这个险带动这一切呢。
在电脑科学领域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人，在就业市场的黄金年代里面占了几乎七成，对女性来讲尤其是这样。在电脑和数学领域，近八成的女性是外国出生，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China where women's roles are often very subservient.
好似印度同中国咁样嘅国家，女性嘅角色通常系非常顺从。矽谷为佢哋提供一条出路，工程学尤其系一条通向经济可持续性嘅道路。
虽然科技行业仍然以男性为主，但越嚟越多嘅外国出生嘅女性喺呢度获得成功，并且得到迅速提升。喺中国出生嘅石玲玲认为，学习技术系佢喺美国取得成功嘅敲门砖。
Computer science, I mean, for most of us, feel like it's easier to apply green card.
对我哋之中嘅大多数人嚟讲，学习计算机科学更容易申请到绿卡。老实讲，这个并唔系我嘅主要兴趣。
家庭生活系外国出生嘅科技界女性同美国同行唔同嘅一点。虽然佢哋嘅职业要求好高，但系佢哋结婚可能性几乎系美国同行嘅两倍，生儿育女嘅可能性亦大得多。
I think to Chinese families is still most important.
我想对中国人来讲，家庭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有几成功，只要你没有家庭，好像我父母他们就不能够接受，不会觉得开心。他们会说，你现在是公司的副总裁，但是你没有小孩。
Women from India and China are under a set of cultural expectations and norms that they will have a family right away and they will excel.
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女性处在一系列文化期望和规范之下，那个就是他们想要赶快成家，而且要在事业上出类拔萃。这些女性在他们所承担的任务中真是超级女性。
而这种来自父母压力亦伴陪住额外好处。
Typically for Asian family, like parents will be here.
通常在一个亚洲家庭里面，当你临到生产的时候，你的父母会过来帮你，他们会在这里留一年半年。
这样的支援可以带来真正的差异。
They will get to those leadership roles a lot more quickly than their American-born.
他们会比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同辈更快到达领导岗位，因为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人没有所需要的支持。
他们或者未出名，或者未有登上杂志封面，但这些移民可能带动下一波技术创新的浪潮。记者米切尔，加州圣何塞报道。
今日有很多工作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而在十年之后，科技有可能会取代我们今日部分的工作。将来的工人怎么办呢？下面是记者李艾琳在加州洛杉矶报道。
当查韦斯选择从事一个经常被视作为男性主导的职业的时候，他并没有犹豫。
I need a trade to match my personality, and why not come?
我需要一个符合我性格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不进入建筑行业？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喜欢动手做事。
但是查韦斯很快意识到，他正在学习的事情恐怕很快会被机器所取代。
I actually came across a 3D printer that actually builds houses.
我真的见过可以建造房屋的 3D 打印机。当时我就想，不行，我正在从事的就是建造房屋的行业，我将来要做什么呢？
洛杉矶职业技术学院的弗兰克说，虽然工人需要持续学习新技能以跟上科技的进步，但是需要人类大脑的工作并不会这么快消失。
The maintenance side of construction, so people that work as plumbers.
建築行業當中嗰啲維修保養類嘅工作，好似水管工、電工呢一類需要經常解決問題、經常做決定嘅工作，佢哋係好有保障噶。擁有軟性技能亦會幫助工人喺未來唔會失業。
So are we teaching people to be good communicators? Are we teaching people to work in?
所以我哋有冇教人成為好嘅溝通者？我哋有冇教佢哋團隊精神？喺中學或者中學之後，我哋有冇教人整合同分析呢？
奥茨是 Working Nation 組織嘅主席，呢個係一間幫助美國工人為未來工作作準備嘅組織。他说美国的很多高中和大学在教育学生方面并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
They're teaching things that are antiquate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have.
他们教的东西是过时的，因为那个就是他们要教授做的事。他们需要从业界请教职人员。这里没有知道应该怎样做软件的人，我们只是勉强在编程上跟得上。
跟住業內人士做實習生或者做學徒係有幫助嘅。
In the 21st century, you are not ever going to be done learning.
喺二十一世紀，你永遠無法停止學習、適應或者思索。你要點樣融入新嘅主流套路？
查韋斯話：佢計劃從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先工作幾年，然後再返回學校學習電力同太陽能有關嘅技能。記者李艾琳洛杉磯報導。多謝收睇美國專訊，我係任敬陽。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以下請聽時事經緯。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這節的主要內容有：台灣雲鋒導彈或啟動量產，北京是否應該擔心？不過我們先來看看香港抗争者第二次民间记者会批警方制造白色恐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持续接近两个月，未有缓和迹象。因应警方由星期一开始每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官方讯息，抗议者亦由星期二开始召开首次民间记者会抗衡警方一言堂。抗争者星期四召开第二次民间记者会，公布警方近期的示威清场行动，涉嫌滥用武力的情况变本加厉，而且大肆搜捕示威者，包括市民、学生、记者、议员等人士都被拘捕。抗争者批评警方制造白色恐怖，抗争者否认他们搞颜色革命以及背后有隐形大台的指控，重申港府一日不回应民间五大诉求，示威行动都不会停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星期四，即是八月八号，召开第二次民间记者会，以浅白法治、警暴滥权、以方言和子弹治港为主题，公布警方近期的示威清场行动，涉嫌滥用武力的情况变本加厉。化名陳先生的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在8月5日全香港三罷，即是罷工、罷市、罷課的七區集會當中，警方無視和平集會不反對通知書，在和平集會的場地發射催淚彈，一日發射的催淚彈數量達到800發，加上其他各式各樣的子彈，包括橡膠子彈、海綿彈等等，發彈數量逼近過去兩個月的總和。陳先生表示，警方8月4日在元朗天水圍的拘捕行動當中，涉嫌踐踏女性示威者的尊嚴。
8月4日，警員在天水圍 大舉圍捕集會人士期間，拉脫一名少女之下身衣物，蓄意令其走光，嚴重踐踏女性尊嚴。警方種種濫捕問題，實在罄竹難書。而現時有民間調查的中期報告詳細揭示情況，有勞傳媒朋友代為跟進報導，令市民認清事實真相。
陳先生又批評警方近期開始實行熄燈清場行動，認為手法令人心寒，包括8月5日的黃大仙清場行動和8月6日深水埗警署外的清場行動，都有使用熄燈清場的手法，令現場的人群陷入慌亂，爭相逃跑，互相推撞， 警方特別戰術小隊，即俗稱速龍小隊，更加在能見度極低的環境當中驅趕人群和施放催淚彈，差啲釀成人踩人的慘劇，亦都令到在場的記者難以在黑暗的環境當中拍攝和監察警方的清場行動。
我們對警方8月5號在黃大仙、8月6號在深水埗的熄燈清場行動作出強烈譴責，促請警方盡快解釋有關清場手法及停止以不合理武力進行清場。
陳先生表示，7月21號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途人事件，警方無視當時手持鐵通、木棍等武器的白衣人，認為這些白衣人沒有攻擊性武器，但是8月6號晚幾個休班探員在深水埗拘捕持有激光筆的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就認定可以用作觀星的激光筆是攻擊性武器，顯示警方對武器的定義有雙重標準。陳先生批評警方在星期三，即是8月7號的例行記者會，以在方仲賢身上搜出的雷射筆示範可以在近距離照射報紙引致著火，他認為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警方這種前所未有的做法可能破壞證物，涉嫌妨礙司法公正，企圖影響法庭判決，而且警方的示範亦都同現實的狀況不符。陳先生又表示，近期警方濫捕任何在示威現場的人，包括街坊、記者、民選議員、社工以至救護人員，認為警方是藉著濫捕製造白色恐怖。
所謂示範只是警方企圖將激光指示器誇大為雷射槍的白器，而警方不斷迴避記者對藏有攻擊性武器定義的質疑，也恐怕令一般市民、商戶之後都要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會隨時誤墮法網，提心吊膽。
陳先生表示，警方多次強調公眾知情權，因此安排在例行記者會上演示雷射筆其中一個可能的效果。他呼籲警方回應網民的訴求，在之後的例行記者會上安排人員示範在5米內接受海綿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作射擊測試，俾公眾了解警方多次重申有關武器不足以致命的論斷。因應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超過兩個月的大型遊行示威遍地開花，警民衝突越演越烈，中國港澳辦和中聯辦星期三在深圳就香港當前局勢舉辦座談會。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表示，當前香港面臨主權移交以來最嚴峻的局面，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他又表示，如果香港局勢進一步惡化，出現香港政府不能夠控制的動亂，北京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各種動亂。張曉明表示，修例事件已經變質，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他認為香港局勢要出現轉機，不能夠靠向反對派妥協退讓，亦都不要指望北京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他又強調支持特首林鄭月娥，挺香港警隊是穩定香港局勢的關鍵。而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星期四在電台節目表示，反修例運動背後沒有可能是沒有大台，他認為連串反修例示威活動背後是有隱形非常精密的大佬，當香港政府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這個大佬又可以發起民間記者會，即時有幾個黑衣人現身，而且能夠善用 Telegram、 連登討論區、 AirDrop 等的渠道發起連串示威。葉劉淑儀形容示威者背後的大台是非常犀利的大佬，不過未知身份是什麼，亦都不知道政府是不是有掌握相關的資料。出席抗爭者第二次民間記者會化名李小姐的發言人 回应记者有关北京官员指反送中运动变质为颜色革命，同埋有行政会议成员质疑抗争者背后有隐形大佬。李小姐否认反送中运动是颜色革命，并且多次重申运动背后是没有大台，完全是不同的市民自发参与。
整场运动里面民间是绝对没有大台的，唯一的大台就是政府，在市民之间绝对没有隐形的大台，只有有形的保证的。那其实说为什么可能有透过网络世界可以聚集到这么多人，其实这件事真的要靠政府去反思，就是为什么好，即係呢個政府好好地可以逼到咁多人上街啦。咁亦都係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理解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國際嘅金融中心啦。咁對於網上嘅一啲即係網絡嘅 digital age 應該都有少少認識啦。咁甚至有啲公司依家都係做緊 virtual teams 噶啦。咁其實佢哋係咪都可以嘗試下開闊下自己嘅眼界，唔好再固步自封，將自己嘅眼界停留於過往，要靠人力、要靠大台先可以聚集民眾嘅一個年代咧？
對於示威者抗爭的武力不斷升級，李小姐認為主要是由於香港政府一直不願意回應民間的訴求，尤其是反送中運動的民間五大訴求。
解鈴還需係鈴人，一開始點解我哋嘅我哋呢啲市民示威者需要去上街呢？因為100萬人遊行嗰陣，我哋換得翻嚟嘅係一句 No to the thanks。200萬人遊行，先換得一個暫緩，甚至連依家法律字眼撤回都唔肯去講，話壽終正寢咁樣。咁其實話我哋示威者個武力係咁升級，係咪因為政府由始至終都唔肯去聆聽我哋嘅訴求呢？一味就係 close doors， 唔肯回應。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呢個 supposedly 民主嘅政府聆聽市民嘅訴求呢？所以其實都係嗰句啦，如果我哋係市民，我哋都想過翻一啲平即係和平正常嘅日子啦。但首先都要政府去回應我哋嘅訴求，我哋先可以有路繼續行落去噶嘛。
港區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星期四在電台節目表示，可以在社會平靜之後研究怎樣拆解民間五大訴求。他強調沒有人講過永遠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陳先生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香港市民對特首林鄭月娥的信任度已經跌至新低，反問點解仲可以信任反修例運動停止之後，政府仍然會回應訴求？他哋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政府一日唔回應五大訴求，反送中嘅示威活動都唔會停止。而據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嘅代表律師表示，方仲賢星期四晚已經獲得警方無條件釋放，唔再受警方監管。警方亦都冇落案起訴佢，佢今晚會喺醫院繼續休息，預料最快星期五，即係8月9日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台灣媒體報導，台灣已經啟動研發多年，未來射程可達2000公里的雲峰導彈量產計劃。分析人士說，這個射程將使那一些可能被中國用來對台灣發動攻擊的基地、港口和設施受到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網絡媒體上報在8月4日星期日獨家報導，台灣國防部武器研發機構中山科學院已經在8月1日成立擎天計劃室，啟動自1990年代即是研發生產並且完成測試評估的雲峰中程巡弋導彈、10套機動系統以及20枚的戰備彈道導彈的產量。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军事编辑艾克斯星期二在一篇文章当中里面指出，这个的攻陆导弹射程可以达到中国内陆，对很多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基地设施造成威胁。而此外，台湾还有射程超过200公里可以指母弹压制破坏机场跑道的万箭弹、雷霆2000多管武器系统等等。 虽然台湾拥有多型射程可以达到中国本土的导弹，导弹发射台亦都在不断地增加发展。不过艾克斯说，新导弹改变不到台海军力失衡的问题。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是台湾的20倍，那些新增加的财富被用来是快速现代化军事，中国据报对台湾部署的导弹就超过1000枚。虽然如此，艾克斯认为武力攻台对中国仍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北京必须要快速自胜，否则将会面对美国的政治以及军事报复而导致它的攻击溃败。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2018年6月更新的导弹威胁网页，云峰导弹是一种地对地超音速巡弋导弹，它是台湾少数针对深入中国北部、中部目标而设计的战略资产之一，虽然2012年首度浮现台面，不过这个导弹项目在这个之前已经开始进行。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台湾即是开始秘密研发，将云峰导弹的发射试验隐藏在雄风三型试验项目当中，以避开外界的质疑。网页资料提到，云峰导弹在亲大陆和亲台湾的分析人士当中都极具争议性，前者批评这个导弹的攻击性质，后者即是认为云峰对台湾的防御姿态以及是中国先进空防能力并不适当，而且还可能对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台湾媒体表示，云峰导弹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时代开始研发生产，不过期间就曾经受到美方压力对输台武器关键性组件以及是技术加以管制，使到台湾必须要通过其他的管道取得相关的零组件。云峰导弹在马英九总统任内完成测试，但是当时据说因为美国有压力以及是台海两岸关系缓和等因素，云峰导弹的产量计划是未有得到批准，导弹项目亦都停留在研发的阶段。上报在去年10月曾经报道，随着美台关系升温，美国对台湾管制多年的武器关键零组件禁令松绑，使到导弹零部件以及是技术的取得更加顺畅，因此包括云峰中程导弹以及是雄风二 E 型巡弋导弹的关键组件得以汰旧换新，性能亦都随之而提高，台湾自制研发的各型导弹亦都跟着全面升级。报道说，面对着中国军事恐吓，对台湾军机军舰晓台成为常态化，蔡英文总统亦都在去年底核定2019年启动射程超过1200公里的云峰中程导弹量产的计划，第一阶段规划生产10套发射系统，配置15到20枚的导弹，机动部署在台湾的北部以及是中部地区。而此外，产量型的云峰导弹亦都将会加入增程型的技术，使到导弹射程更加接近2000公里。对于擎天计划失成立以及是云峰导弹量产的最新报道，中山科学院在8月4号在一项声明当中回应说，该院受台湾国防部委托的科研专案都是奉核定的国防机密资讯，任何有意透过管道刺探、搜集公开报道，都将会涉及到违反国家机密保护相关法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美国历史堂，两个人正在讨论上课的内容。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out to get someone 以及 go to bed for someone。
Hey, Li Hua, did you notice how Professor Smith kept asking Mary really hard questions? He really seemed out to get her.
就是啦，我都不是几安乐啊。Smith 教授好似故意为难 Mary， 他问他的问题，边个都答不出啦，真是奇怪啦。诶 ，Larry， 你话教授 out to get h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If a person is out to get someone else, it means that he has a grudge against that person and wants to hurt or embarrass her.
out to get someone 就是故意令某个人难堪同佢过唔去。但是 Smith 教授同嗰个女同学有咩过节，点解要咁样对佢呢？
I heard that a student complained about Professor Smith to the department chair. It's possible that she was the one who complained, and now he's out to get her for it.
哦，你怀疑 Mary 在系主任嗰度表示对 Smith 教授不满，所以教授而家要对付佢。哎呀，如果同教授唔啱，故意同你过唔去，咁真系惨啦。
Yeah, I can imagine that it's stressful. I've never had a professor that was out to get me, but I had a classmate that was out to get me once.
真的？你那个同学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啊？
Well, I asked out the girl he liked, and she went out with me. He was so angry that he was alway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me. He even told the girl that I had another girlfriend.
这样都不可以怪你的。那个女仔愿意跟你约会，她就算喜欢那个女仔，都不应该散播中伤你的谣言。那个女仔信不信她说那些谣言啊？
Of course not. She knew he was out to get me.Have you ever known anyone who was out to get you?
我啊，我都有过呢一种唔愉快嘅经验。我以前嗰个同屋时时特登洗咗人哋俾我嘅电话留言，特别系一啲重要嘅信息。你话呢啲唔系特登整蛊我咩
？Yeah, she really had a grudge against you after you asked her to be quieter when she came home at night.
就系啦，自从我叫佢晚头翻嚟唔好咁大声之后，佢成日就同我过唔去啦。那种人真是野蛮的。我真是不敢信 Smith 教授居然会当着全班面闹 Mary 蠢。
But did you see how that other student went to bat for her? He told the professor that his behavior was unprofessional in front of everyone.
是啊，那个男同学真是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敢站出来指责教授。但是这个跟 bat 有什么关系啊？Bat 不是球棒的意思吗？
That term comes from baseball. If you go to bat, B-A-T, for someone else, it means you stand up for them and defend them.
Oh,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是替某个人抱打不平，就好像那个男同学跟 Mary 出头，站出来批评 Smith 教授一样。
Exactly. Can you think of a time that someone went to bat for you?
有一次我踩单车被一个开车的人撞到，那个人还怪我，说是我的错，不是你站出来帮我忙吗？你为什么不记得啊？我记得你还叫了警察。 You really went to bat for me.
Oh, that was nothing. I was just helping you out. I'm sure you would have gone to bat for me too.
那当然啦，朋友有难，我一定会拔刀相助同你出头的。诶，还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在考试嗰阵偷睇我嘅考试卷，仲同教授讲话系我作弊啊。
Yeah, I remember that.
你为我抱打不平，走去同教授讲你睇到嗰个女仔偷睇我嘅考试卷。
Well, that was true. I did see her cheating.
Larry, 我真系要多谢你，你都有男子汉大丈夫嘅气概。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out to get someone。意思就是指故意跟某一个人过不去令到他难堪。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是替某个人是抱打不平为人出头的意思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